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善良化解纠纷，慈悲的人能去除烦恼，忍耐的人能化解冤结，学佛的人能够超脱六道。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法师、嘉宾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感恩你们。法国是一个充满文化艺术的国家，一直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文化是一个学佛人的底蕴，传统文化有着强力的慈悲意识，在天灾人祸不断的今天，我们人怎么样来保护好自己？所以要有信仰，一个有信仰的人格，那是一个超脱烦恼的提升的人格。现在面对全球的忧郁症已经有 3.5 亿人，每年有4000万人自杀。今年4月德国的一架飞机失事，副驾驶员是28岁严重的忧郁症蓄意撞击。今年巴黎漫画杂志社的恐怖袭击，说明我们人活在了一种恐怖忧郁烦恼的世界当中，一种充满仇恨的意识会让人丢失人性，学佛就是让我们找回已经丢失的人性，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关爱，更加的慈悲，让这个世界再找回我们失去很久的慈悲的爱。修心是一种觉悟，精神上的痛苦比我们肉体上的痛苦要多得多，良心的责备、痛苦的回忆、残酷的现实，让人开始体悟到我们的人生从一声啼哭，带着一生的烦恼，最后无奈地离开了人间。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让我们学佛人知道世间无常，我们今天的拥有会让你明天失去，一切随缘，才能真正的得到解脱呀。我们人一辈子放不下的是子女，其实子女跟我们也是一个缘分，包括有善缘和恶缘。我们人一辈子追逐的名利和地位，只是一个自我意识的幻影， 梦醒的时候，整个世界好像都属于你。每天晚上睡着了，你是谁？当你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人实际上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得到的利，得到的一些名气，我们现在想来都到哪里去了？所有的过去都成为了过去，今天拥有的才是你短暂的一种幻觉，未来的还没有得到。所以活在这个虚幻不实的世界当中，家庭的姻缘也是短暂的相聚，各自还完债务，各奔东西。所以人的一生就像在做梦一样，我们在梦里不管怎么样的开心欢喜，再怎么样的恐惧，最终都会有结束的一幕。穷也落幕，富也落幕，开心到底，人也是一无所得，烦恼到底也是空啊。就犹如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都不长久的。世界万象都被无常控制，因为一切都不会顺着你的意念走的。人间也没有什么孤独和寂寞，很多人痛心忧苦，离合得失，就如同一大串的大小的幻象，似有似无，似真似假。想一想，人生的这辆列车，没有一个人会从头陪你坐到底的。上上下下的火车的人都是你的缘分，所以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珍惜姻缘就是拥有人缘，会得到贵人缘。我们人焦虑的很多的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却又不珍惜现在我们拥有的一些幸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天天为了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后悔着，却又不想怎么样来避开让自己以后不做后悔的事情。台长告诉大家，有一个学佛人叫叫于涛，他在一家公司当部门的经理，才华出众，董事会刚刚决定准备重用，调他到更高的位置上，却被人冒充他的名字举报公司的董事长贪污，被公司上下员工谩骂，于涛决定辞职，离开是非之地，去世界各地弘法。回来之后，相关部门告诉他，调查已经清楚了，不是你，洗刷你的污名，邀请他重新回到公司里去工作。但是他已经接受另外一家公司的聘请了，同事问，你为什么要辞职？你完全可以申辩的嘛，你这样太生气了。他说，不被人挤，我哪有时间出来弘法，菩萨保佑让我找到了更好的一家公司。同事说，喂，我告诉你，是谁污蔑你的？他就说，你不要告诉我。那为什么？于涛说，因为我知道了谁污蔑了我，我会生起恨心，如果我不知道，我心中永远不会有嗔恨心。 人的心里少装一分仇恨，才能多装一分慈悲和快乐呀。我们在人间碰到很多的烦恼，被人污蔑，我们不能让自己产生仇恨，我们要学会放弃嫉妒，放弃烦恼，放下仇恨，心中才能装满快乐。我们人不见风雨，怎见彩虹？学佛人没有理由不快乐，因为我们懂因果的人。中华传统文化讲，身处逆境用开脱法，身处顺境用收敛法。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们，当你在逆境当中，你要学会开脱自己的心；当你身处顺境的时候，你要懂得知足，要懂得收敛。所以多慈悲，多快乐，常嗔恨，常烦恼。佛法讲，恨的人会生出愚痴，痴的人会阻碍你的智慧，叫痴爱障。智要拥有智慧的活着，我们要随缘。佛法讲包容慈悲，现代人讲理解，我们要用平衡的心态去原谅别人。实际上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给别人一条空间，就是没有断了自己的后路啊。在安徽有一个叫六尺巷的地方，当年在大清康熙年间，有一次礼部尚书张英的家人在他的家乡修房子，礼部尚书用现在的位置讲，就是一个教育部长。他们家人因为地基的问题和邻居发生了争执，于是家人就仗着自己张英在做礼部尚书，写信给他，想通过他们在朝中做官的特权，能够到地方得到地方官员的庇应。张英阅后坦然一笑，回了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啊。家人见信之后非常的惭愧，主动的让第三尺，邻居的吴氏也深受感动，退第三尺建了一个宅院。于是两家的院子之间有一条六尺宽的巷子，名为六尺巷，两家的礼义之举被世代传为美谈呐。所以人生在世，拥有和失去都是常态，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一旦当你得到了，你就会付出失去的代价。失去虽然是一种痛苦，其实也是一种觉醒啊，因为我们失去之后才知道得到的不容易。 因为任何人在得到的同时又会失去更多，要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抛开得失，远离人生的烦恼，才能生活在佛性当中。得与失是一对双胞胎啊，当你得到的时候，失望就随之而来。当一个人在开心的时候，很快的就会有痛苦而来。所以当我们得到了青春，我们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当我们得到了生命的同时，我们又在一分一秒地失去了生命；当我们融入了社会的时候，左右逢源，却失去了我们原有的童真和坦荡；当我们贪财贪色贪名贪利的时候，却失去了我们做人的正气和道德和平常心啊。所以如果一个人一生得到的全部为正数，失去的全部为负数，那么把这个正数和负数相加，因为你得到的一切都会失去，结果就是零。因为得到了就会失去，这是世界万物的平衡的道理。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能够懂得，不去多诉求，就会少失去痛苦。因为当你诉取的时候，你就要想到失去的痛苦。有一位年轻人，他坐的船到外地去，突然之间海上刮起了大风，船呢就在风浪当中慢慢的沉了下去。还好他被风浪冲到了一座荒岛上，他非常的孤独，天天的期盼着有船来救他。几天过去了，没有船来，年轻人知道，如果我再这么苦等下去，可能等于自杀。于是他在岛上建造了一个简易的家，用木头做了一些家具，天天就这么生活着，并天天期盼的有船来救他。有一天他外出去找食物，忘了熄灭火源，一场大火把他辛辛苦苦建造唯一生活的家全部烧光了。他回来之后看到一片焦土，悲愤交加，非常绝望，他觉得自己根本再也活不下去了。就在他绝望的时候，第二天一艘船开到了这个岛上，把他救了上来。他问这位船长，船长，这么长时间没人发现，你们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这个船长说，哦，我们是因为看到你燃烧的烟火，我们把船就顺着烟火开过来了。年轻人大惊，没想到这场大火竟是救他命的根源呐。人生就是在得失当中活着，我们有失才会有得到。有时候菩萨在救你的时候，让你感觉到不理解，还有些痛苦，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得到了营救。如果你不懂得悲伤，你就不懂得真正的快乐。 所以学佛人看到悲伤，就是你生命转机的开始啊。成佛的人想要有佛果，就先要结善缘，因为只有善才能让你得到缘分，因为佛缘是在行善当中得到的，佛果就是在功德当中拥有的。所以我们学会用真实的心，就是人性中的本性来生活，在佛法界当中讲就叫真如本性。学佛人的一生不应该建立在别人的赞誉和诽谤的基础上，人吃点亏不算亏呀，失掉人生那才是大亏呀，人吃点苦不算苦，进了地狱那才真的苦。短暂的一生能够在末法时期闻到佛法，你才是大福大慧之人呐。台长在来到法国之前，在周一的秘书处解答问题的时候，一位刚刚学佛的佛友，就是因为18岁的儿子将自己20岁的姐姐杀死了，现在面临孩子18岁的儿子又要判死刑，他痛不欲生，母亲来电问台长应该念多少经才能让他的儿子减轻刑期，冤结不消，终成恶果，早一点学佛，早一点化解恶缘，所以我们要懂因果才能脱离因果。有时候每一天的平安就是你求来的，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还能活得好好的，就要知足常乐。我们不贪不求，就能给你创造一个平安的家，平安的心灵。所以不要再去追，不要再去求，那才是我们学佛人的根基呀。台长经常跟大家讲，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如果你面对的环境无法改变，我们就必须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我们就会在改变当中得到快乐。有一位力大无比的大师，他从小就立志要练就一生移山的本领，几十年过去，传说他练成了移山的之法，很多人找到了这位大师跟他说，能不能让我们见识一下你怎么样把这座山移开的？这位大师说，好吧，我把这座山移过来给你们看看。大师在一座山的对面坐了一会儿，一个小时过去了，山没有动，于是这个大师就走到山的对面，很多人嘲笑他，也有一些人好奇地跟着他一起走。这个大师回头对众人说，哈哈，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移山大法，唯一能够办到的是山不过来我就过去。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在人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要学会转变你的思维和角度。如果这个事情你无法改变它，你就改变自己。你想改变世界那是不可能的，只有你改变自己，你才能改变世界。山不过来我就过去，反映了一种人类生存的智慧啊。台长在节目当中经常听那个听众给听众看图腾，台长看出母亲身上有灵性，导致她的腰背不好，影响到她的泌尿系统，母亲好几次都起不来，台长还看出她妈妈年轻的时候有杀业，听众马上承认母亲以前是开餐馆的。我还看见他听众本身很执着，感情问题想过自杀自闭。下面请大家听一听这个录音，谢谢大家。喂，你好。
喂，卢俊宏台长吗？
是啊。
我妈妈6号，你属老虎的，请问卢俊宏台长，她身上有没有灵性啊？
啊，身上有灵性，在背上，在背上。你妈妈现在的腰背很不好。
对，她以前经常都起不来的，有好几次。
我告诉你，就是在她背上呀。
哎呀。
而且她还影响着你妈妈的泌尿系统，所以你妈妈小便非常不好，尿频尿急。
对，她经常去厕所的。看我妈妈身上的业障重不重啊？
业障也有，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杀过很多鱼啊、鸡啊、鸭呀。
对，我爸爸和我妈妈以前开过餐馆的。
开玩笑的。
杜台长，还有问一下我自己。
你这个孩子在感情上出过事了。
对。
我都看得到。
对。
你很执着，你有一次差点不想活了，听不懂啊？
我从小就有一种想自杀的念头，碰到事情的话我就特别过不去自己这个。
我跟你讲啊，你记住啊，你这个想法过去就是有这种有点自闭，好像怕见人。
对，但是通过卢俊宏台长心灵法门，我已经开朗多了，我好开心。
谢谢。所以我们人生在任何的时候都要学会约束自己，学佛人要有尊严，让别人尊重你是因为你有尊严，修心学佛你就得到了佛的尊严。所以人最难的就是控制和节制自己。台长举个例子，你们在家里吃饭一般不会撑得非常的饱的，如果今天有人请你们到外面吃自助餐，你们一定撑得很饱回来。这就是心态，已经吃了很饱了，走到门口看到还有水果还有蛋糕，再来一块再来一盆，最后一直吃到这里。实际上人很难节制自己这些欲望，我们要懂得修行，就是要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不是你的你不要去得到，不该你看的你不要去看，要有规律的修行，就是要学会控制自己，那就叫养心。我们中国黄帝内经当中讲，什么叫养心？养心实际上就是要学会控制和调节自己的心态。我今天不开心了，我让他尽量开心一点。我今天很伤心了，我尽量让自己不要伤心。每一个人可以自己找很多麻烦来烦恼和生气的， 我昨天在弟子开示上讲过，一个小女儿跟妈妈说，妈妈你今天很漂亮，这个母亲说，女儿为什么？孩子说，妈妈今天一天没有生气。原来生气能够让自己变得很不好看，原来要改正自己生气的习惯又是多么的容易。所以好好的养生就是养心。我们在人间的五欲六尘当中，你只要不贪，你就会脱离贪的境界；你只要不恨别人，你就会离开恨的境界；你在精神上就会快乐。当你精神上不快乐的时候，你只要不去想它，你很快会离开它。我们不想做愚痴的事情，我们就不要产生心中的烦恼。很多人就是因为想中个六合彩，他才会给自己找到烦恼。想一想，照一照镜子，看一看你的脸能不能中六合彩。如果你认为自己照了镜子是能够中六合彩的话，你再去买吧。我们人不贪不恨，不做愚痴的事情，就是离开了三毒，人会变得越来越快乐，心里会越来越知足，你的运程也会越来越顺利，你的生命就会在你自我的控制当中自由地翱翔。所以学佛人的心那是不被别人控制的，你今天外界再好，对我再有利的事情，我无所谓，无所求，我没有需求，我够了，我满足了，你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的忧伤和快乐。这就是学会要控制自己，这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上面讲的叫禅文化。禅就能定。台长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很感人的故事，那是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先生，一个男的，他的妻子死了，在丧礼上，人家来跟他悼念啊，到家里来安慰他，他脸上笑嘻嘻的，弄得亲人非常的尴尬，想安慰他呢，他好像很快乐的样子，你不安慰他呢，那么那些朋友来干嘛呢？有的亲友心中很气愤地在想，他的妻子是不是被他暗算掉了，没有人会去问他这些事情，现在的人就喜欢乱想。出殡的日子到了，女方家长实在按耐不住，丈人和丈母娘在葬礼上破口大骂这个男人，相处20多年的老婆死了，你还笑得出来啊？你是不是人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他还是笑嘻嘻不回答。骂完之后，众人都看着他，等他说什么，他说，谢谢你们的指教，还是笑嘻嘻的。女方家长差点气得没有昏过去，就冲向他，揪住他的领子打过去，他的嘴角流着血，脸还是笑嘻嘻的。女方家长突然有点害怕了，难道我这个女婿变成神经病疯了吗？丧期的事情就在闹剧当中结束了。后来女方家长觉得早上的举动有点过火，就偷偷的去看女婿，只见他 抱着亡妻的照片呆坐在客厅当中几个小时，动也不动，也不出声音。第二天丈人和丈母娘又去看女婿，毕竟他是20年的半个孩子嘛，他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抱着亡妻的照片。这下子丈人和丈母娘急了，赶紧想推门进去问个究竟，门没有关。一推门进去，他继续抱着照片。丈人和丈母娘说：“你怎么了？”这个女婿说：“我一生都在忙东忙西，自以为赚很多钱，自以为认为是为他好，为他在打拼，他的埋怨我从不理会，从来没有好好听他说过一句话。只有到他病重的时候，他说：‘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吗？’为了让他高兴，我说我一定听。他说：‘我知道你很爱我的，我也很爱你，我要是死了你一定会哭的，但我不要看见听见你哭好吗？你要笑嘻嘻的帮我把后事办好。我一生你都没有答应过我什么，这一次你就答应我好吗？’”他说完眼中含有泪光，但泪水却掉不出来，而是在心里流淌，因为他答应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我一定听你的。这个故事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执着，以为为别人好，实际上是害了别人。我们不能了解别人的感情啊，所以家庭才会争吵。我们不理解别人啊，我们不能了解别人的感受，这不是学佛人的思维啊。我们学佛人要为别人活着，要为别人着想，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慈悲心啊。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一定会别人对别人造成伤害的。所以学佛人必须以慈悲心来度人，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不能伤害众生啊，因为众生是陪伴我们走到底的我们的善缘呐。我们有时候以为自己是对的，我们就不听别人的话，以为自己都是为别人好，而让别人受到伤害，这就是人生的执着呀。这就是要有学佛人的智慧才能克服的这些困难。希望每一个学佛人要胸怀坦荡，要为众生着想，我们要为别人活着，不要为自己的小家活着，要为众生而想，因为最后走到人生的尽头，不一定是你的亲戚和朋友，而是我们广大的有缘众生啊。人间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倒下来的，除非你自己不愿意站起来。能成功能坚强的人，他们不是能够应付一切的，而只是他们能够忽视对他们自己所有来自外界的伤害。所以学佛人，我们看得到将来，我们的智者的人会忘记过去。 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伤害过很多的人，我们也帮了很多人。如果一个人经常的回忆过去，他永远看不到未来。一个人脑海里拥有着那些痛苦，他永远在心中不能隐藏着幸福。所以要想看到未来和拥有未来的幸福，我们要抛弃伤害，才能勇往直前。不能让任何伤害我们心中的点点滴滴的障碍存在心中，一定要干净，就像一杯水一样，把自我的意识全部倒空，你才能喝到香甜可口的甘泉呐。有一天，有一个禅师从野外采回来几棵菊花，他把它种在庙边上的禅院里。到了第三年的秋天，整个庙里的禅院长满了菊花，简直成了菊花园，花香宜人，山下的村子都能闻到阵阵的香味儿。于是村民们便上山欣赏菊花，他们忍不住地赞叹，并向禅师要求，能不能让我采几朵回去种在我们家里的庭院里。在得到禅师的同意之后，他们立即就采挖花根，前来要花的人接连不断。如此经过很多时间，这个庙里后院的菊花已经被挖得差不多了，什么都一干二净了。没有菊花的院子显得有一些寂寞凄凉。弟子看到满院的凄凉之后，对着禅师感叹道，师父啊，很可惜啊，你看原本应该我们这个禅院都是香喷喷的菊花，现在没有了。这个禅师笑道，哈哈，弟子啊，这样才好啊，想一想啊，三年后我们整个村庄全部都是菊花香啊。我们损害自己的一些私心杂念，那就叫放下。我们付出自己宝贵的时间，让别人开心法喜，让别人能够念经解脱，这就是我们一花独放，不是春呐、啊，百花齐放，春满园呐、啊。要记住，我们要看见众生脸上的笑容，因为比自己的笑要更快乐得多。能够看见别人的幸福，你感到幸福的人，那才是人间菩萨呀。我们应该把美好的事情与人分享，让每个人都感到幸福。即使我们自己一无所有，我们心里也是幸福甜滋滋的，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拥有幸福。懂得施与别人的人才会真正感到幸福，这种施与别人的幸福是自私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幸福是什么？其实幸福都是在你我的心中，我们的心有多大，我们的幸福就有多深啊。一根小小的柱子，一节细细的帘子，能够拴住一头千斤重的大象，这不荒谬吗？大象的力量无比，一根小小的柱子怎么能够拴住一头力大无比的大象呢？这种荒谬的场景在印度和泰国随处可见。那些驯象的人，因为在大象还是小象的时候，就用一条铁链子将它们绑在了一个细细的水泥和钢柱上面，无论小象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渐渐的时间长了，小象习惯了不挣扎，它们长成了大象，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挣脱这种铁链和坠子的时候，它们也不会去挣扎了。有一个驯虎的人，本来也像驯象的人一样，让他的小老虎从小吃素，直到老虎长了很大了。因为老虎从来不知道肉的味道，自然不会吃人的。驯虎的人致命的错误在于，他有一天摔跤之后，他无意的让老虎舔到了他留在地板上的鲜血，老虎这一舔不可收拾，终于将驯虎的人吃掉了。小象是被帘子绑住，而大象则是被习惯绑住。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人因为习惯可以绑住自己的一切。因为我习惯抽烟了，我改不了了，所以他就不想改了。这个绑住是偶然的，就是象也是这样。因为当你无意当中的伤害自己一次，可能你就会让你的生命失去。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命运的不幸，我们有时候能够避开的可能，而人自己给自己加上的不幸却没有挽救之路啊。所以我们人的毛病就是常常给自己找麻烦。我们因为不明白人跟人会作恶，所以我们就经常跟别人作恶，找麻烦就是业障啊！能破除烦恼就是般若呀！懂得佛法佛理，人才能想得通啊！我们舍去人间的短暂的需求，可以拥有心中智慧的长远的象征。举个例子，如果两个人有意见，一定是两个人都有缺点。犹如你用一个零去乘任何的数字，它的结果都是零。如果两个有意见的人相当于是两个复数的零，加在一起它还是一个零。所以学佛开悟就是从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身上的缺点，你才能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这就叫修心啊。 台长在上个月的节目当中，一位听众打进电话，女儿原来有子宫肌瘤息肉，医生叫她动手术，后来她念了49张小房子，息肉和肌瘤都不见了，女儿又想要个孩子，台长告诉她，你8、9月份有机会可以有个孩子。真的在8月份，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
这次打电话我真的特别的感恩，上次您说我的女儿8、9月份可能会怀孕，这次真的8月份我们那个查了一下，真的怀孕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您的不得了，
师父，我特别的激动，就第一次吧，我们打进电话来的时候吧，是因为子宫肌瘤有小息肉，后来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们让我的女儿呢做手术，后来呢我们打通师父的电话了，师父呢就说呢让他念经念49张小房子，后来他就是按照去做了。
嗯，你看看
那个，后来呢我们呢真的就念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去查了，子宫肌瘤不见了，那个息肉也没有了，我们真的特别的激动，特别的感恩。后来呢那个师傅说他的那个妇科呢没有大毛病了，后来呢我们他呢也很想，就是想要有一个孩子，您就说呢他8、9月份可能是怀上了，后来呢我们8月份的时候他真的感觉可能怀孕了，他就查了一下真的怀孕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有一个年轻人四处去寻找解脱烦恼的方法，他看见山脚下绿草丛中有一个牧童在那里吹着笛子，十分的逍遥自在，他就问小牧童，你这么快活有没有烦恼啊？小牧童说，我骑在牛背上笛子一吹，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这个人也拿着牧童的笛子吹一下，烦恼还在，于是他又往前走，在山洞当中遇到一位长者，便请教他解脱烦恼的秘诀。这个老人笑着问道，你有人捆住你没有啊？年轻人说，没有啊。好，既然没有捆住你，你又何谈解脱呢？实际上年轻人恍然大悟，因为是自己设置的心理牢笼把自己捆住的。世上无难事，庸人自扰之，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找的。有一个邻居和邻居，他家里的门前突然之间有一堆垃圾，他就想象的是对面有意的放在他们家门口，他假装没看见。当时和对面邻居见面的时候，他看都不敢看他，心里恨他。邻居跟他说，你好啊，你好不好啊，你们家最近孩子好吗，读书怎么样？他一看他装的那个样，背后搞我啊，他心里自己设置障碍，眼睛都不看他，蛮好，走了。邻居莫名其妙啊。等到晚上，有一个楼上的邻居敲敲门说，阿姨对不起啊，今天我上班急，忘了把垃圾倒了，就临时放在你家门口，现在我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想到冤枉了对门的邻居。所以人的烦恼都是自己找来的，我们要懂得怎么样从烦恼当中解脱。首先要心无一物， 也就是说心中坦荡，没有害别人的心，没有怀疑别人的心，没有嫉妒别人的心，你才会不会痛苦。放下心中一切的杂念，痛苦的原因大家记住了，台长告诉你们，人间痛苦的原因是什么？痛苦的原因在于你有闲工夫担心自己是否会幸福。没听懂？听懂了吗？再讲一遍。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你有闲工夫担心自己会不会幸福。世界上一切让人忧伤让人欢喜的人间之情，就犹如一阵风一张网啊，是自己感受他们的存在，是自己在编织一张张的网啊。很多女孩子看上了电影明星，电影明星冲她看一看，她就觉得她爱上了他了，从此以后晚上就睡不着觉了。有的男士一看见这个美女，看了她一眼，晚上激动的，她看上我了，那就广东人有话叫发梦了啊，所以自己感受它的存在，你自己才会有痛苦。实际上我们的忧伤和欢喜都是我们自己这颗心造成的。佛法界讲无心，让我们懂得自在。想一想小孩子为什么这么开心啊，因为他们无心啊，爸爸妈妈讲话阿姨伯伯讲话他都觉得他们没有讲他，他没有心，所以他开心啊，对不对呀？因为有心就让你不自在，让你失去平衡，心理不平衡就会带来痛苦，懂得自我平衡，你就能得到幸福。人间的一切情，包括兄弟姐妹、夫妻父母，其实都是因因缘而相遇。人间所有的感情是因缘而生，到一定的时候会随着因缘而灭，这就是佛法界讲的叫业缘。所以唯一能够陪伴我们走出这个因缘的只有我们学佛人，他是我们永远的因缘啊，善因缘。接下来台长要告诉大家一个笑话，你们一定会笑喷的啊！我告诉大家，有一个精神病的医院，有一天突然下着大雨，所有的精神病人全部手里拿着脸盆，拿着肥皂，拿着毛巾，冲下楼到外面去洗澡了，只有一个精神病人没有下去。这个医生一看，终有一个治得好一点，他没下去，他在阳台上看着天。医生很高兴地说，哎呀，心想啊，这个总算病得不重啊，我问问他为什么，哎，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样的下去洗澡啊？这个精神病患者说，我等水热了一点再下去。鼓掌。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当我们人做错事情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对的，我们才会执着。对某一件事情或者对一个人的做法，我们有时候一直想不通他为什么这么付出啊，存在的偏见。 时间一长你就会得到偏执，有想法的人一定会执着，所以想通想开想明白的人就会远离执着。我们一定要去除我执，这样才会得到清净心、平等心、善良的慈悲心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圆满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留有着很多的缺陷。在人间想追求圆满的人，他一定心中有缺陷。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他在做报告，一位听众问他，你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位企业家没有直接回答，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但是没有画圆满，留了一个缺口。他就问，这是什么？下面有的人说这是零，这是一个圆圈，这是未完成的事业，这是成功，七嘴八舌。他对这些回答啊没有回答，他说其实这只是一个没有画完的句号。你们问我为什么会取得辉煌的业绩，道理很简单，我永远不会把事情做得很圆满，就像画个句号，我要留出的缺口让别人去把它填满它。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不能认为自己很有能力，自己能力很强，就不让别人有生存的空间。实际上，这是一种管理的智慧，又是一种学佛做人的智慧。因为给别人留出一个空间，一定会给自己留出一条后路。给猴子一棵树，让它会不停地攀登；给老虎留作一座山，让它能够自由地纵横；给我们所有的人心中留下一块自由的干净的田，它才能攀登人类的最高境界。时间过得很快，我们马上啊，台长要跟大家演讲结束，后接下来呢，马上要给大家看图腾的。我今天呢，看看全场坐得满满的，这么多人，台长法喜充满，感恩你们来听台长的开示。我也向坐在后面所有的我们的佛友朋友们向你们表示最崇高的啊致意。因为你们等一会儿就要向我致意了，你们来主要很多人来看图腾的，很多人就想知道我的父母亲过世了在哪里，我的孩子怎么样，我自己怎么样，我的未来怎么样？台长，待会儿全部会告诉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在最后今天要结束之前，台长要教大家学佛人应该做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懂得学佛人今天能做的事情不要拖到明天，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去麻烦别人，不要去用不是你的钱。我们要养成不贪别人的便宜，不买不需要的东西。我们生气的时候要念解结咒，再念心经， 要化解自己心中的怨气，养成自己心中一股正气，把别人都看成好人，你的心充满的善良和好人；把别人都看成恶人，你的心充满的恶心、恶语、恶言。所以看人就是看你的心，用自己一颗纯粹的心，一颗善良的心去面对你当今的世界和你的家庭，你将获得一个非常圆满的法喜和善良的慈悲心。看到今天来的人比上次又多很多，台长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法喜，我也是很愿意跟大家结个善缘，希望以后人越来越多，也在此感谢我们啊所有的佛友们今天来到这里。台长在结束之前还有一个小笑话要告诉你们，然后我再下去，大家愿意不愿意听啊？上海人啊以聪明啊著称，沈阳人啊东北人以憨厚著称。他们两辆车相撞了，沈阳人下来看了一看，觉得撞得不是太严重，就说了一声算了吧。上海人看着自己的车划破了，心很痛，也假装笑着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顺手从车上取下了一瓶酒。这个上海人说，大哥啊，车没有大问题，喝点酒压压惊吧。这个沈阳人非常的豪爽，好，接过酒喝了一口，递给这个上海人说，大哥你也喝一点吧。这个上海人说，我不急呀，警察来了看了你有醉酒驾驶之后我再喝。所以现在的人心非常的险恶，只有学佛人的心那才是坦荡的，所以我们不能从伤害别人当中得到满足，我们现代的人要用慈悲和关爱让自己的心充满着爱，充满着平安。谢谢大家。台长现在身上都是汗，换件衣服马上来给大家看图腾。在这个当中有一位佛友谈一谈他的体会，谢谢大家。